英国外交大臣蓝韬文上星期对中共推出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作出罕见的严肃表态，说中国现在处于持续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的状态。蓝韬文说，北京决定强行进行激进的改变，限制香港选举制度的参与度，那显然是对条约的进一步违反。不少国际媒体分析说，蓝韬文的这个表态显示英中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升级，英方或许即将推出制裁中共的新措施。自从2019年香港发生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以来，英国和中共的关系就进入了不断紧张升级的轨道。2020年6月，中共强行推动实施香港国安法，向香港民主派发动围剿。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人大会议上，中共又制定改变香港选举制度的举措，从制度上保证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彻底将反对派排除在香港政治决策程序之外。这一切在曾经管理香港99年的英国人看来，就是对1984年英中联合声明原则的彻底背叛。中共在这个声明中作出香港制度50年不变、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历史性承诺。英中关系的恶化远远不止香港这个问题。在此之前，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度对中国新疆维吾尔人穆斯林遭到迫害，拒绝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西方国家 5G 网络项目，禁止强迫劳动，保证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跟随美国，对中国进行抨击和压制。更令北京感到愤怒的是，英国表示会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来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印太海域巡航，确保自由航行。中英关系的现状令到很多熟悉香港回归和两国经贸关系大发展年代的人看来已经是冰火两重天。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就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的马振刚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对这种变化感到遗憾。
体现在一个是相互尊重，当时的英国政府，
马振刚说，其中一点是相互尊重，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攻击和污蔑中国。贝里亚做首相的时候对中国还是友好的，双方经贸合作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后来卡梅伦做首相的时候双方还是合作得不错的，特别是在金融界有新的发展。他不能够说哪一个首相最好，但是凡是和中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发展，中英两国关系发展都会比较好。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标志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中国在英国的发展出现新高潮，中国企业在英国很多行业，例如钢铁、汽车、机场、饮用水、燃油生产、天然气管道，以至是核电厂建设，都投入大量资金。英国还在当年加入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国前财相欧斯邦形容那个时期是中英关系的一个黄金时代。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一年中英关系进入新纪元。
中英的国领导人呢，是公开的表示。
郑宇石说，中英两国领导人公开表示，这个是黄金时代，当时他们是有这样的预期的。当时的英国政府是希望开拓中国的市场，也都希望中国政府多些来投资，大家是有一定的憧憬的。过去比起法国和德国，英国比较没有那么重视亚太地区，也都没有那么重视中国的立场。那时候大家的确是希望打开这个局面。观察人士说，英国之所以积极和中国往来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英国政界普遍认为，中国虽然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这种忧虑不应该影响到两国之间的经贸发展。中国方面喜欢将英中关系恶化归咎于英国干涉中国内政。马振刚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英国对香港
马振刚话，过去二十几年嚟，英国对香港问题嘅介入，或者话某啲方面嘅干涉，一直系不断嘅，只系程度有所不同，有时缓和一啲，有时更恶劣一啲。就好似最近几年咧，就系更恶劣一啲。郑宇石提到嘅一个英国干涉中国内政嘅例子系，英国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推出接纳香港居民移民英国嘅决定，令到拥有 BNO， 亦即系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持呢种护照嘅香港人可以申请最长五年期嘅签证，并且喺居住六年后申请入籍。
英国呢，相当一部分的政治领袖，
郑宇石话，英国相当一部分嘅政治领袖同舆论觉得，英国对香港有一定嘅责任，对香港应该提供帮忙，亦即是利用 BNO 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可以到英国定居五年，然后申请长期居留。郑宇石形容英国是极少数能够真正帮助香港并为香港提供重要支持的国家，保守估计有几十万香港人符合申请 BNO 签证的资格，但是英国的这个做法显然触碰了北京的红线。郑宇石话：喺北京眼中，咁做系向中国挑战，系干预中国内政。英国咁做系就中国对香港政策十分不友善嘅反应，系对英国进行惩罚性措施。北京同香港政府都宣布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北京就强调，中英联合声明冇任何条款赋予英国对港人承担任何责任。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更宣布，因应英方措施，不承认 BNO 护照作为有效旅行证件。但是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英中关系全面紧张，还可能和中国方面大搞战狼外交有关。他认为中英关系冰封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追溯至十几年前的金融风暴。
过去几年啊，中国跟很多西方国家的外交，
丁树范对美国之音话，过去几年中国同好多西方国家的外交都面临严重冲突，中国同欧洲国家的关系变得非常糟糕，英国只是其中一个。咁系唔系中国在外交上出现咩问题呢？丁树范认为，2008年到2009年发生的全球金融风暴是一个关键点。中国避开了那次危机，令到中国人变得更加自信，同时亦都引起中国的一些误判，其中一项就是战狼外交。习近平最近说，中国可以平视而不是仰视世界的意思，就是中共可以不必韬光养晦，可以对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给予霸气回应。曾经担任澳大利亚驻英国高级专员的亚历山大·唐纳亦都认同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变得更加强硬的观点。他指出，在南中国海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正在试图通过更加咄咄逼人的方式夺取那里的主权，对抗国际法。英国卫报引用他的话，就是英国需要予以抵制，或许英国在上海的宾利车销量会减少，但与此相比都是小事，这个是战争与和平的大事。英国政府星期二提出重要报告，对英国退欧以后的外交和国防政策走向进行探讨。这份报告提出，现在是英国重回世界事务、扩大在未来世界发展的中心地带、印太地区的影响的时候。这份文件被认为是1990年冷战结束以后，英国对其外交和国防政策进行的最全面的一次检讨。文件展述英国首相约翰逊希望站在重振以规则为基础、基于合作和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最前沿的设想，并希望英国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建设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报告说，英国应该扩大而不是缩小自己的核武库，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往印太海域，特别是南中国海巡航，将会是英国全球政策调整的一部分。报告说， 中国对英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虽然英国只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是英国深信它可以通过软实力和战略联盟说服中国遵守国际体系的规则。不过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抗的想法目前还很难令到思想比较保守的英国人接受。新的民调显示，超过 50% 的英国人反对扩大英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调整。但是印太地区对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趋势，令到英国决策者无法坐视中国在这个地区影响力的迅速增长。英国海军上将托尼拉达金上个月在大西洋理事会上表示，英国将会再次成为航母打击力量。他说，如果大家对英国脱离欧盟视为融入世界的一步，那英国寻求贸易和繁荣的增长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拉达金强调说，英国海军所到之处，贸易会接踵而至，贸易所到之处，海军亦都不会缺席。美国之音记者高峰、木峰香港报道。